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话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在这主日的时候继续分享、学习、见证上帝宝贵的恩言。在威斯敏斯特小教会问答第106问我多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我们在第六祈求中求什么？回答：我们在第六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求上帝保守我们不受试探，以致犯罪，或是当我们受试探时，扶助我们，拯救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向上帝特别祈求的是上帝的保守。所以作为基督徒 We are not only saved but kept， 我们不仅仅是得救，也得蒙上帝的什么保守上帝保守我们，同时我们也祈求，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凶恶的时候能够确确实实的知道经历依靠上帝的保守。当然我们不祷告，或者祷告的时候不成熟或者祷告的时候有偏差，那上帝照样什么保守我们但是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就有喜乐就有平安就有确据我们的祷告也成为美好的见证。在第六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没有一个人在其人性中经受住什么试探如果一个人工作的时候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一个人出差的时候如果我们在金钱上、良心上、权力上面对巨大的什么诱惑，而这个时候通常一般的人性往往是经受不住巨大的什么诱惑的所以我们看到常常发现有的贪官贪污100亿贪污200亿，甚至不知道贪污了自己多少个亿。这个时候就说他在高官高风险因为他面对着巨大的什么试探的人家不明着给钱暗地里给钱甚至不知不觉钱都进来了所以说我们看到人性往往是经受不住什么试探的。所以我们在制度上要保障不要给魔鬼留地尽量的，不管家庭、教会、国家，在人事上要清清楚楚的在财务上要清清楚楚的不要给魔鬼留什么地步。同时再好的制度，如果我们不谦卑不警醒，好的制度也会被人什么滥用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恳求上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要承认我们的人性，要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什么器皿。所以圣经讲，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会跌倒，那自以为刚强的人反倒是什么有祸了如果你说我永不骄傲，你就开始骄傲了；我永不跌倒，你已经跌倒了我永远不害怕，那你叫人害怕。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刚强，不要以为我们完全，不要像彼得一样，别人都跌倒都离开主，我永不离开主。那彼得是三次什么不认主的。所以我们首先恳求的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是有的时候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遇到的真正信主的遇到的不是试探，而是 test 是什么试炼当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环境上的险恶身体上的疾病工作上的不顺 啊，家庭的不幸啊，孩子的教育啊，出现问题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凶恶。啊，这个凶恶有多种解释啊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one， 求主救我们脱离什么？这 evil one 是指那恶者魔鬼。啊，也可以翻成求主救我们脱离啊诸般的凶恶。但是到底救我们脱离凶恶是什么含义呢？啊，其实教理问答中就非常清楚，求上帝保守我们不受试探，以致犯罪，或者当受试探时，或者失恋临到我们的时候。啊，其实不管是希伯来文还是英文啊 temptation 或者探视的是一个词，但是这个词有的时候啊，如果是让我们犯罪的啊，就翻译成是试探啊，如果是炼净我们的，就翻译成什么试炼啊。魔鬼用同样的事来试探我们，想让我们犯罪什么跌倒，但是上帝用同样的事来试炼我们，疾风之劲草烈火炼什么真金，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精纯，炼去我们生命中各样的什么渣子。所以同样的事啊，关键是你怎样看啊。如果你犯罪了跌倒了，那就受到了试探，那就受到了诱惑，但是同样的一个事，你谨守刚强啊，认罪悔改靠主得胜，那就是一个什么试炼，那我们的信心就受到了考验，就受到了什么洁净炼净啊。甚至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自身的软弱，我们真正承认我们的失败啊，真正认罪什么悔改，我们本身也是在品格上在性德上大得什么益处。但是如果我们刚硬着自己的心啊，不认罪，那么这个试炼其实就变成了魔鬼的什么试探啊，让我们在最终不能什么自拔的。这样讲的说，或是当我们受试探时扶助我们拯救我们，这个扶助我们拯救我们就是赐给我们力量啊，赐给我们出路啊，为我们开一条道路啊，使我们不至于犯罪。小弟兄姊妹，最大的凶恶不是贫穷啊，最大的凶恶啊不是疾病啊，最大的凶恶不是我们在工作家庭中面对各样的什么困难，最大的凶恶最大的恶事呢是什么？罪。啊，今天我们说，主啊，求你就把我脱离啊疾病，就把我脱离贫穷啊，就把我脱离这难处，脱离那难处。当然从人性的角度讲都是可以理解的啊，上帝身体也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最大的凶恶最大的 evil 那是什么？罪的。所以当我们啊面对啊试探或者面对试炼的时候，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啊，使我们不至于什么犯罪。好，这是威斯敏的小教练问答第106问，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有解经讲道，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6章15节到23节。在著名的罗马书啊，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末世啊保守之下啊，写成啊非常辉煌的书卷。在第6章15节到23节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诚意。感谢上帝，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都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 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了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和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就特别讲到啊成圣的果实啊。主耶稣在讲道中啊特别教训我们说，好树结什么好果实，坏树结什么坏果实啊。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什么好果子。看我们的果子，看其果子，就能够认出什么树来。而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省察自身的时候，当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到底我们有没有真正信主啊？到底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啊？知人知面不知什么心。但是我们怎么又知道人心呢？你不要猜测他的心，你要看他所结的什么果子，要观察他如何行事什么为人。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真正得救了？是否我们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要看我们在行事为人上有没有与蒙召的恩相称，有没有真正成圣成义的什么果子。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心灵的状况。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欺欺人，就是假冒为善。所以主，你赐下你的圣言，你在圣言中为我们列明了蒙恩的记号，好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圣言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仅是我们晓得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也是我们从我们内心的状况，尤其是从我们成圣的果子，可以省察我们是否真正认识上帝，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否有真正的认罪，真正的悔改，就必有真正的成圣的果实。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说，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带来双手的祝福，一个手中拿着赦罪，一个手中拿着什么圣洁。他不会只赐给我们赦罪而不赐给我们什么圣洁所以说当耶稣基督使我们一心诚意的时候，也必然会使我们分别什么为圣的。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如何一心诚意了，我们到底在上帝面前的光景如何，关键是看我们有没有真正成为什么圣洁的。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讲的说，人命定的结局啊，不是幸福。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你到医院去看很多病人，很多老人面对死亡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就看到人命定的结局不是幸福，也不是健康，而是圣洁。因为上帝呼召我们，在圣经上讲蒙召为什么圣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圣洁在上帝的旨意中是何其重要，甚至我们讲圣洁就是基督徒生活的试金石。我们生命的重生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但是圣洁分别为圣就是源源不息的大江什么大河。只有当我们真正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才能在这种大江大河中畅游的。今天我们讲到成圣的果实我们看到到底上帝的恩典 与我们诚意成圣有什么关系？我们讲到两种奴仆啊，一个是罪的奴仆，一个是义的奴仆。我们讲到两种奉献，一个是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啊，做一些污秽的犯罪的事情；一个是献给义，做器皿，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同时我们所行的也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结果子，甚至表明我们今生今世啊最终的结局如何。这个结局或是死亡，或是什么永生。所以我们最终的劝勉是，我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不光要有因信诚意的地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也要分别什么为圣。请大家，我们看到在序言部分啊，恩典与诚意。在这段经文中，罗马书六章第十六节说，做顺命的奴仆，一直以诚意。那我们也讲到说，在十九节就说，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一直以什么成圣。所以不管是诚意啊还是成圣啊，其实都是本着信心，合乎神的律法，为荣耀上帝什么而行啊。这是海德堡教理问答91问，问什么是善事的时候做出的定义啊，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如果不是合乎神的律法，那么肯定是按照阿风阿俗阿规，甚至按照我们自己的邪情什么私欲的。那我们在善行，在我们诚意成圣的目的上，不是为了光宗耀祖啊，不是为了个人的自高自大，立功立德立言，那是唯独为荣耀上帝什么而行的。其实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都知道因信诚意的那个诚意，但是真正这个诚意啊，是在这儿出现啊，我们是常常忽略的。但是无论如何，这的诚为义，那诚为圣洁，是指赖恩得救。因信诚意的人也要本着信心顺服神的律法，离恶行善，荣耀谁啊？上帝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啊，利未记11章44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那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这次我到中国大陆有一个简短的宣教啊，一个星期左右啊，然后就特别深切的体验到啊，很多弟兄姊妹渴慕啊，很多教会软弱啊，不知不觉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啊，信耶稣升天堂啊，只要你信耶稣了，就买了升天堂的什么门票，就在天堂保险公司已经给你保险了。但是并没有讲明我们如何分别什么为圣的。所以弟兄姊妹在生活中不晓得何为真信心，也没有人讲解何为神的律法啊，更没有人强调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要荣耀上帝，以他什么为乐的。所以我们看到三字的教堂里就写着爱国爱教，本来应当是荣耀上帝造福他人，我们把爱慕个国家，爱慕个政党的国家，爱慕个民族的国家，爱慕个时期的国家，放在爱上帝什么之上。和弟兄姊妹，这就说明啊，根本不晓得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不是荣耀美国，不是荣耀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国，任何国家都是暂时的，任何国家都是什么有限的。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先求上帝的义。我们在主祷文中所祈求的是，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啊，真正信主的人追求圣洁，学习圣洁，分别为圣，那是我们一生一世关键要学习的什么功课。圣经之所以称之为圣经，就是教导我们分别为圣的。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什么学义。学义就是要行义啊，行义就是诚义啊，诚义就是什么成圣啊。和圣经就是让我们分别为圣的。上帝赐下圣灵不是让我们自我陶醉啊，不是让我们一里哇啦的说一些像极端灵异派讲的根本没有单词，根本没有句子，根本没有语法，根本没有内容的自欺欺人的所谓方言。上帝赐下圣灵关键是让我们分别什么为圣， 啊，圣灵本身就是圣洁的灵，圣灵本身也是把我们分别为圣的灵，圣灵同时也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什么生活。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圣经帮助我们分别为圣啊，圣灵赐给我们能力分别为圣，我们基督徒就是蒙召为圣徒，一生一世要分别什么为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是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一定要在诚意啊，一定要在诚圣上尽我们自己100%的责任啊，100%的主动啊，竭力追求，向着标杆什么直跑。好，我们看到两种奴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保罗再次说这却怎么样呢啊，我们在恩典之下。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啊，甚至也不在律法的强制什么之下啊，我们都是自由人啊，你恋爱结婚自由自愿，参加教会自由什么自愿，奉献自由什么自愿啊，没有律法强制你。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啊，不在律法的强制之下，但是就可以犯罪吗？所以保罗用修辞的方法就特别提了两个问号，这却怎么样呢？就可以犯罪吗？而且底下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断然不可把神的恩典当作我们犯罪的什么借口啊！真正蒙受恩典的必然是恨无罪恶啊，必然是渴慕什么圣洁，那些利用恩典的必然是享受最终什么之乐，自己不认罪什么悔改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其实在这段经文中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什么呢？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并 they made free from sin，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成为自由人。但是接下来更让我们震惊的对比是，我们就做了义的奴仆。弟兄姊妹，在这个社会上很难理解啊！你现在自由了，自由去做奴仆吧。那自由就意味着我们不做奴仆，所以我们以前的自由就是可以随心什么所欲。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不要用我们的理念，一定不要用我们的文化，甚至不要用我们的神学，而是要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神学都要不断的归回什么圣经，接受圣经的挑战，接受圣经的归正，接受圣经的什么更新。这地方强调，如果我们真正成了自由人，我们的自由不是让我们自高什么自大，我们的自由不是让我们自我什么放纵，自高自大之自由，自我放纵之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那是自杀的。很多人现在他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在最终不悔改，如果我们不做义的奴仆，如果我们不是分别为圣，你所谓的我自由自由自由自由，你是什么自杀的。所以这地方就讲，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就要做什么义的奴仆啊，做上帝的奴仆啊，做主耶稣基督的啊奴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我们不可以以恩典为借口而什么犯罪啊！恩典应当使我们谦卑，恩典应当使我们对罪敏感，恩典使我们应当更加深刻的仔细的审查我们自己的什么罪啊！恩典应当使我们要把一切的善行、一切的恩赐都归荣耀给谁啊？上帝啊，一切美善的恩赐，包括我们自身的良言，包括我们自身的善行，包括我们自身所谓的功德，都是主在我们生命中的什么恩典。我们不要窃夺天工，我们不要归荣耀给什么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这讲的说奴仆与顺服，其实我们都知道，连哲学家也都承认，我们的自由绝对不是什么绝对的，因为我们人本身就生老病什么死，人本身都是有限的，你有限的人怎么能够是一个享有无限的自由呢？所以我们的自由从本体上讲就是有限的。而既然我们的自由是有限的，既然我们的自由很多方面是不自由的， 那我们关键不是做奴仆的问题，关键我们是做谁的什么奴仆啊？其实在现代社会中，比如说 public servant， 那中国大陆叫人民的公仆或者人民的服务员啊。那么台湾或者是在美国也翻译啊 public servant 什么意思呢？就是公仆，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翻译公务员。所以 public servant 就是大众的奴仆，就是社会的奴仆，就是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什么奴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愿意翻译成奴仆，哎，我们可以翻译成公仆，我们可以翻译成什么公务员啊。因为现在我们说废除了奴隶制，那我们不再做奴隶了，我们自由了。其实关键我们是做谁的什么奴仆啊？我们到底是做罪的奴仆，到底是做撒旦的奴仆，还是做自己金钱的奴仆，权力的什么奴仆，还是做上帝的奴仆啊，真理的奴仆啊，公义的奴仆。所以说这儿保罗就特别讲到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如果我们是做罪的奴仆啊，就结局就是死；如果我们做顺民的奴仆，那就是行公义好怜悯。所以保罗在此说，感谢上帝，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但是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道理的模范。他弟兄姊妹，这个道理的模范今天我们也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不说你们就顺从了圣经呢？这个道理的模范是指，严格上讲是指教理问答，是指教会正义什么解经。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在大使命中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守。其实耶稣完全可以说，你就遵守律法上的话啊，先知书上的话啊，诗篇的话，你就遵守整个旧约圣经就可以了。但是耶稣基督强调说，你从我所听的，我所吩咐的一切，你要教训人。而且使徒保罗劝诫提摩太的时候也说，你从我所领受的那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啊。现代教会中啊，常常流行的是，哎呀，我们高级圣经，高级圣经，高级圣经，我们没有任何所谓的啊，这儿讲的教理的规范，道理的什么规范啊。其实我们高举圣经，最终不过是高举我解释的圣经啊。一个牧师一人一把号，各吹什么各着调，同样是高举圣经，最终解释出来的、应用出来的绝对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主恩教会，我们作为改革中的教会，我们作为长老制的教会，我们不是说王志勇牧师怎么解释圣经啊，不是说另外的长老、另外的传道人怎么解释圣经。我们有使徒信经啊，我们有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有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小教理问答。这就是初期教会，这就是宗教改革时期教会，这教会的先生先贤，大公教会解释圣经的道理的什么模范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很多所谓新兴的教会，很多所谓独立的教会，虽然你高举圣经，但是当你没有这些道理的模范的时候，你就无从判断何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什么道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试图要思考，人的自由是有限的，其实谁都在做奴仆啊，哪怕是川普总统，哪怕是习近平国家主席啊，哪怕是蔡英文总统，这些他们也都是公仆的，他们也都是公务什么员的。所以我们作为主所拯救的人，我们更是要自觉自愿的，主啊，我愿意做你的奴仆，我愿意做你的管家，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一世各样的恩赐，甚至把你所赐给我的冠冕放在你的宝座什么旁边，而不是自以为是，而不是自己做主，而不是窃夺上帝的什么荣耀的。第二个方面，然后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九节的二十节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讲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要照样讲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 说弟兄姊妹，奉献是不可避免的。有的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家庭，有的人奉献给了照顾父母，有的人奉献给了照顾孩子，有的人是砍头不要紧，只要注意针，奉献给了革命什么理想，要前赴后继啊，建立共和。所以弟兄姊妹，人的奉献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关键是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谁呢？使徒保罗再次讲，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与你们说，从前你们是献给不洁不清洁污秽不法，是指违背上帝的律法。我们是做罪的奴仆，做罪的奴仆是罪上加罪，从不法到什么不法，或者中国人叫变本什么加厉。说罪恶是一个牢笼啊，罪恶是一个祸坑，罪恶是一个淤泥。我们在这牢笼中，我们在这祸坑中，我们在这淤泥中是越陷什么越深，不能什么自拔的。但是现今我们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不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其实这节经文很深，说弟兄姊妹，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当你要胜过罪，当你要分别为圣的，你不要说主啊，赐给我更多的恩典，主啊，你让我在我生命中行神迹奇事，不要这样讲，也不要这样求。保罗说，你不是肉体软弱吗？我也不要按照特别高深的话给你讲，我就照着人的常话说，你从前怎么犯罪，现在就怎么行公义，什么好怜悯。那我就这次回大陆，同学邀请我，我们1989年毕业啊，30年没见面了，大聚会。我说对不起，可能聚不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就想起，哇，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看台湾琼瑶的小说《月朦胧》啊，《鸟朦胧》《窗外》啊，看这个三毛的小说啊，这个《雨季不再来》啊，还有金融的什么这个《倚天屠龙记》啊，那时候这个图书馆里也没有啊，啊，有钱的同学就买一本，买一本就传，人家白天看，那晚上就传到我身上，哎呀，那都不睡觉看一晚上的，明天照常上课。你说这看小说、看武侠小说的劲头大不大？大。你就用这种看武侠小说的劲头读圣经行不行？学习教理问答行不行？所以保罗说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不用迈进。啊，你不用寻求特别的恩典，你把你犯罪，你再把社会的打拼的那个劲头，会打会拼才会赢，把那种打拼的精神应用到追求圣经，追求什么圣洁，那你就是一个不得了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还有神超自然的什么恩典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被啊罪恶约束，我们在罪恶之下，我们想不犯罪，但是不能什么不犯罪。但是我们如今在基督里得了自由，我们能够不犯罪。能够不犯罪是什么意思呢？你也能够犯罪。所以说在我们能够不犯罪，表明我们也能够什么犯罪。这个时候你才有自由，这个时候你才有什么责任，这个时候你才要离恶行善，攻克什么极深的。所以弟兄姊妹，奉献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奉献给罪恶，还是奉献给圣洁，奉献给什么公义啊。第三点，我们看到保罗在21节到23节说，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总是有后果的。那成熟的人啊，说话做事的时候，三思什么二后说，三思二后什么行，因为他知道他所说的，他所做的有没有后果啊？是有后果的。话说出去了，事做出去了，想收什么收不回来的，覆水什么难收的。所以我们要慎言慎行的。所以保罗在其中讲说，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什么死啊，死路一条的。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这个地方继续讲，我们 free， 我们得了自由，得了释放。但是得了自由不是无法无天，得了自由不是随心什么所欲，得了自由反倒自觉自愿的，甘心乐意的， 无怨无悔的做上帝的什么奴仆。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就有成圣的果实，我们就会分别为圣，那样我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什么生命。所以罗马书的六章最后一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弟兄姊妹，后果和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后果和结局，关键是我们要做谁的奴仆，关键是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什么奉献，关键是我们做不洁不法的奴仆呢，还是做诚圣诚义的奴仆呢？说保罗以问句开始，说当日有什么果子啊？不结好果子的，而且是不得什么好死的，不结好果子，不得什么好死。所以这就是在我们中国人日常的言语中啊，就透露出了啊真理的亮光的。所以我们看到犯罪的果子与结局，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成圣的果子与结局，那结局就是什么永生。啊，这永生，犯罪怎么叫死呢？这个死就是封闭，就是自我中心，啊，就是这个走不出自己。啊，虽然有的人活着，其实已经什么死了，哀莫大于什么心死，因为他的心里啊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啊，他不领受别人的爱，也得不到别人的爱，他也不用爱回应别人的什么爱。啊，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啊，有一个老人家，很有地位，很有金钱，很有房子，和子女关系不好，啊，子女和他关系什么也不好，啊，然后就搭个过场，搭个形式，啊，一年来几次看看他，大部分时间他是什么独自什么一人，最后死去好几个月了。然后人家要账单的，或者水费了、电费了，一敲门，哎呀，里边有味道，一看人死了。但是他死的时候还很清醒、很明白，他写了一个条，说现在也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先死吧。现在也没有什么事，他没事可干啊，啊，别人也不来找他的事啊，他不和别人交往，别人也不来什么看他啊，哪怕是和自己亲人的关系，都是水瓶啊，什么打一棍啊，说人生就无所事事，人生就百无什么。聊了，他就说我就先死吧，你们以后再死，都是死路什么一条，多可怜啊，多可怕啊。这位老人家按说应当是安享晚年啊，要这个养老费有养老费，要房子有房子啊，又没有什么大的欲望的啊，应当是安度安享什么晚年，但是寂寞死了，孤独死了，无聊死了，自己死了，而且是先死了，然后也盼着他的家人也要死。所以弟兄姊妹，犯罪的果子和结局就是死的，这些孤家寡人自我封闭本身就是死路一条的。当然永生就是我们在基督里与上帝连接，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良人属我，我属良人，我们和上帝有个相夫相爱的什么关系。同时因为上帝是我们共同的上帝，耶稣是我们共同的救主，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都有一种相夫相爱的什么关系的。但是这儿我们最后讲到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二十三节其实就是福音的经义啊，我们可以啊一起读一下这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是什么？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什么永生。所以说弟兄姊妹，死亡是我们配得的啊，你在这个世界上忙来忙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死路是吧一条啊，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了还不罢休，因为死后还有什么审判，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但是永生是我们不配得的，所以这地方就特别讲，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什么永生。啊，著名的布道家施布真他的解释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的时候说，这是基督徒的真言，金科玉律呀，是真理的圣言，足以高挂在天空中。此处你可以看见福音的经历，以及福音如何拯救相信之人的什么奥秘。第一是上帝的恩典，第二这上帝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什么赐给我们的，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 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来到最后的劝勉，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从诚意也要什么成圣啊，从我们生命地面上的因信诚意啊，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也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什么生活，要在诚意成圣各样美好的事工上什么多结果子的。其实我们看到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啊，你回去细看啊，罗马书第四章的最后一节讲的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什么诚意。然后你看到在罗马书第五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一节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又借着义什么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什么永生。这样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再次重复。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耶稣基督里罪得赦免，因信诚意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这样的福音的经义在罗马书第四章的结尾，在罗马书第五章的结尾，在罗马书第六章的结尾，是反复的什么强调，说明这因信诚意赖恩得救的信息极其什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呼应，你已经受洗了，也许你还没有受洗，不管我们是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哪怕是七十岁八十岁，是转眼什么成空，也不过是劳苦什么愁烦，在这短暂有限的人生中，你最大的得到最大的福气，就是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深刻的思考，如果你心中确确实实我信耶稣基督了，你就要特别宝贵自觉的自愿的要作为自由人，要甘心乐意的无怨无悔的成为上帝的奴仆公义的奴仆。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救主，还没有受洗，那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也是个人啊，我也是个有罪的人啊，我也是一个走向死亡的人啊，我更要认识耶稣基督啊。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世界级的名人然后他在最辉煌的时候最荣耀的时候，电视啊电台啊报纸啊新闻啊名家采访安排不来的时候，一检查身体就得了癌症第一期看来治疗好了，然后第二期，但是因为不信靠主，又这么重要又这么显赫然后就第二期再治疗，在医院里失败了，失败了怎么办呢？找民间偏方民间偏方治疗也失败了，还要再找另外的偏方，哇，也受尽了什么苦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生命在乎谁啊？上帝的。我们真正信主的，在耶稣基督里是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我们的身体不过是一个躯壳我们的身体不过是一个帐篷，这个帐篷是渐渐的什么衰残，但是我们内在的力量，我们内在的人，我们内在的灵魂却一天新似什么一天的，将来我们身体也必要什么复活的。说弟兄姊妹，在教会中最最宝贵的是要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第二点，你是否有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我们扪心自问，你到底是谁的奴仆啊？是做上帝的奴仆，还是做撒旦的奴仆？那我们的人生到底奉献给了谁呀？是奉献给了上帝，还是奉献给了这个国家，奉献给了这个民族我想挣钱，我想光宗耀祖，立功立德立业。你到底把你的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你奉献给了谁？你将你的眼睛耳朵鼻子身体，你将你的身体的各种管能各种恩赐各种天才，天生我才必什么有用，但是你到底用到哪儿去了？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肢体把我们的恩赐是献给了那些污秽那些犯罪，还是献给了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同情？那不管你是谁的奴仆，不管你是怎么奉献的，但是关键是不要自欺欺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结果子？我们结的是犯罪的果子，我们还是结的是分别为圣的什么果子不管你犯罪如何， 不管你分别为圣如何，关键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认罪什么悔改的心。真正的基督徒结果的不是说绝不犯罪的，那我们定制不要犯罪，甚至绝不犯罪。但是圣经讲，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什么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我从来没有犯罪，都是国家的罪，都是教会的罪，都是他人的罪，那我们就以上帝为什么撒谎的了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因为我们基督徒也是蒙恩的什么罪人，但是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胜过罪，这就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不是完全了，而是不断的一生一世的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主的恩典与我们的罪本身做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的得胜，不断的得胜。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有挣扎，但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你更是借着你的圣言，更是祈求借着你的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断的教导我们，我们到底是谁的奴仆，我们到底奉献给了谁，我们的天才，我们的恩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到底是做了义的器皿还是罪的器皿？我们有没有真正在圣洁公义上结果子？求主光照，求主引领，求主怜悯赐福，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